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一个比较实用的主题，就是讲讲这个中国大陆出国的留学生现在回国呢找工作不容易啊，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倒是很牵动了很多人啊。我最近呢因为招生呢就有几次遇到有些家长的孩子已经在外国留学了。这个留学的家长呢就说回来找工作很难。我说你这么好的大学留学，动一动就是美国的名校，动一动就是排到美国的前十。这些名校呢如果20年前啊，在这些大学毕业，你到中国大陆找工作呢一定是加分的，是容易找的。但是现在呢没有什么用。那个在中国现在你要真正是能够找工作比较容易的，还是要找中国自己的名校，也就是说留学现在不值钱了。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很大的变动。甚至呢有家长呢这孩子还小就跟我说，我现在孩子送出去留学呢是个亏本生意，要给学费，回来还找不到工作。那我呢也只能讲点虚的，我说你出国留学呢就增长见识了啊，这个但是也说服不了他。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呢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首先呢国内的这种留学潮越来越慢了。那当然还是有很多家长觉得留学可以，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这个留学呢不抵用。那越来越多的家长明白了，送子女出去，除非你真是想让他读书学好东西，那么留学呢其实是对他的就业前途呢没有什么帮助的。这个题目呢集起来呢就变得越来越大了，就很多人说，王老师你为什么不讲讲这个关于留学生回国的工作的问题呢？我今天呢就想就这个问题讲一讲啊。我们首先说啊，留学生太多，这是第一个问题。你这个当20年前、30年前出国留学的人非常少，你在外国啊留学，特别是在一个名牌学校留学，那回来呢，那怎么说都还是香的啊。那么，但是现在呢，留学人太多了。你想美国这么一个国家，中国大陆的留学生30-40万人现在在读书的，那也就是说每一年都保持有这么10几万人从中国到美国留学。那么这个风气呢已经持续了20多年，也就是随便算一算，在中国的领土上少说有几百万留学生再回来在这里工作。这些留学生呢各种各样的学校都试过，各种各样的国家都去过，但是以讲英语的国家为最多。这些留学生回来以后，他们都在这个用工的市场上，这个工作当然就难找了。那我们现在就说，所以呢我们说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共同性的问题呢，一个是留学的太多，第二个呢是学历被稀释。什么叫学历被稀释呢？那就是原来一个大学没有多少毕业生，现在一个大学招那么多的本科生，那么你是哪个学校毕业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很容易一个大学在很多地方都办有分校啊。你说清华北大都在这个珠海，在深圳有分校，香港大学也在这个内地有分校啊，甚至纽约大学在上海有分校，这个一多了以后，这个学历就稀释了啊，这个越来越稀释，这个大家呢又看得到的一个事情。并且呢留学生人数太多，这呢就导致了不但是学历稀释，是导致了留学生的学历贬值。这种贬值呢就造成了现在的留学生回国就业呢就是越来越难。那我这一段可是讲的真的事情啊，当然我今天不讲很多统计数字，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这个有小朋友在读大学想回国工作的朋友说呢，越来越难。这个呢是一个大方向上的难，无论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无关你的学校是前100名是前200名在大事上面对于留学生的红利已经没有了。 啊，我不说已经变弱了，是根本没有了。我现在见过多少这个名牌大学毕业，外国名牌大学毕业回来呢，都没有人问津，就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也不是说中国国内的大学就有人问津，也都困难很，有非常困难。中国能够进入名列前茅的大学，那毕竟还是少数。那么我们说，当留学不是稀缺的时候，留学生的性价比就比较低，整体得到的收益就会减少，直接的难就是就业难。所以呢，就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说为什么留学生现在找工作回国找难呢？啊，我就讲有三个主要的原因。三个主要原因呢，就三个完全不同的就业市场，这三个市场现在都不需要留学生。那第一个就外企的市场，那原来中国大陆的外资企业是多得不得了，这个自从中国进入 WTO 以后，外资企业就蜂拥入中国的大陆市场，就是希望能够在中国大陆建立自己的廉价的这个制造业的产业，所以呢外资企业很多。外资企业在一个语言环境陌生的国度里面去运作，它肯定是很难呐、啊，什么东西都要翻译，对于本土文化也不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用留学生是最好了，因为留学生怎么说都在那个外国待过好几年吧，比方说美国企业在中国运作，英国企业在中国运作，德国企业在中国运作，他们的留学生回来起码在德国、在英国、在美国待过四年或者五六年以上，语言不成问题，对于本土的文化也熟悉，而他们又是中国人，回到国内呢，对中国的情况呢也非常的了解，所以呢他们就变成了不二的人选。所以呢我们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么多年呢，这个留学生呢是最受这个外资企业这个欢迎的。那么外资企业这个扩张大概前后有个一二十年，从中国加入 WTO 开始就开始这个外资企业就扩张。那么我们知道那个从公元2000年开始，大概有十来年的时间是疯狂扩张，也就是2000年到2010年前后是扩张最快的，到2012-2013年以后就放慢了，15年以后就基本上不扩张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啊，这个外资企业都走得很多了，当然有一个讲法说外资企业都跑光了，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呢外资企业现在还有很多在中国啊，当然现在调门比较低，人数比较少啊，比较大的像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那还是雇佣人工不少，但是呢的确走了很多。啊，我最近看见这个美国的有一个电视台做的一个节目叫做60分钟啊，那个节目叫 60 minutes 啊，是一个 interview 的一个节目。那么当时呢就是访问现在美国驻华大使这个伯恩斯，那么这个采访他的人就说外资企业现在走得很快，哎，这个伯恩斯马上就说 No, there are still many啊，他就说还有很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做生意，所以是伯恩斯口里讲出来的，我估计不错。当然从趋势来讲外资企业越来越少，但是现在还有很多。那大家说这个伯恩斯有没有给数字，那我现在给一个有数字的，就是讲到这个前几天在苏州的一个日本人居住比较多的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呢50多岁拿了一把刀冲上这个学校巴士要砍车上的小朋友，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苏州的本地的人员就把他挡住了，结果这个人呢就给那个行凶者就把他砍倒了。那么那个事情呢就是一个杀日本人结果杀了中国人的这么一个事件。那么那件事情在报道的过程里面就讲到了为什么日本人会在中国办学校，那么就讲到了日资企业在苏州的比例，说整个日本资本的企业在中国大陆呢还有5000-6000家，在苏州这一个城市就有2000多家啊。大家知道呢外资企业还是有相当多的，但是呢外资企业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都在撤，就是能走就走，走不了呢就走。这个外资呢，其中也包括台资啊，这个港资，港资现在都少了，台资呢有些巨大的啊，这些呢也在慢慢慢慢的撤。那么外国资本呢，当然还有一些走不动的，像特斯拉他做汽车他走不了，德国的这些汽车厂他也走不了，但是能走的都在走。那么这是一个趋势，在过几年呢，外资企业的数目呢就会越来越少。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对于很了解中国国内情况又了解这个外资企业所在国的情况的这种留学生的需求量就肯定直线这往下掉。所以呢，现在一个外国留学生，就即便是外国的最有名的大学啊，包括剑桥、牛津或者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毕业，你到中国的外资企业求入职的难度呢都比较低，都比较低。别人宁愿用国内的名牌大学，像985或者211这些学校，因为呢他们呢是不需要这种外国的留学生呢作为这个储备的人才了。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原来我们说外资企业要找人，首先就到留学生这个平台里面去找。那么当时很多人十多二十年前，这个回国的人只要把这个简历丢到这个铺里面去，那就有很多的单位会来找你。那么但是现在外资不好过了，这种外资基本退的退，缩减的缩减，如果你现在想弄个实习，那是比较难的。那个你呢这个就业呢就更难了，留学生呢现在回到国内来做呢连实习都难找，要找下家来就业呢就比较难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就是外资企业现在不找你了啊，因为外资企业自己都支持不住了。那么留学生回国的第二个最热衷的平台是什么呢？就是民营企业啊，我们讲十多年前民营企业肯定是雇佣这个外国的留学生的啊。我们看有很多中小企业的公司，他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是疯狂的追捧留学生，那个时代大概也是这个2000年到2010年左右，当时很多老板呢我们叫做土老板，那么手头有钱，但是呢这个还是希望呢有留学生能够帮他撑门面，帮他做一些和外部接触的工作，并且呢把留学生当作吉祥物去捧，老跟别人说你看我这里有哈佛的，这里有 MIT 的，我有这些人呢，说明我的企业很前卫。但是这种情况要靠留学生来当吉祥物的时代在2010年就差不多结束了，也就是在这个以后留学生的名声就不是那么好了。那么在很多民营企业里面，大家讲留学生呢就说这些人呢是眼高手低，并且呢还说他们的执行能力差，态度还傲慢，动不动就讲外语，动不动就离职，都是些少爷不够吃苦耐劳，老想着海外的那一套，有反骨的传统，不像没有留过学那么容易被拿捏。外加留学生的后面来的人越来越多，就是留学生是一批一批的出去，一批一批的回来，找个便宜听话的总比找这种刁蛮的好。市面上的风气呢现在转过来，所以现在呢公开就排斥留学生，所以留学生现在不但呢他找工作他比较难，甚至呢他要和中国的同个年级的学生去比的话呢，他还在下风，别人觉得你留学的这不能做事，干脆就不要了。这就是留学生的第二条路，第一条外资企业，第二条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民营企业，这条路都不好走了。那留学生还有第三条路吗？曾经有过，就是考公务员。1900年的这个时候啊，留学生啊在公务员这个体系里面，那就是好像有神助一样， 毕竟那个时候无论是公派留学回国的留学生，还是自费出国留学回国的留学生，都特别的稀缺。国家层面需要这种有海外视野、有复杂项目背景的学生，来给国内的国营企业开拓新的方向。所以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回来，那用普通话讲就是香贝贝，大家都说欢迎的，基本上都是储备干部，上升的空间非常大，就业的福利好，资源也多啊，又很体面，特别是回来参加搞进出口这一类的，那真是受欢迎的不得了。这是九十年条，这条路线呢持续的时间不久，十年以前留学生的考公务的路线呢就啥优势都没有了，所谓的镀金呢是镀了成铜回来。国内的这种对留学生考公的路线呢，它的需求量就不大了，尤其是在当下，不管是中央的央企去选调留学生，还是定向选调留学生，留学生都没有优势。那如果你要想在中央机构就央企去选调的话，你基本得国内重点的985毕业，你在海外就是大学的前50名都没啥用。至于定向选调，那么这些留学生想来想去呢，还是可以的，本科要用的，但是呢选录比例还是少。那么当然呢，很多留学生呢就不太愿意参加这所谓定向选调。选调干嘛呢？去村镇里面当个普通公务员，或者去进社区。那么我干嘛呢？我到外国留学几年，风风光光，外语讲的利索，回来的话呢要到一个镇里面混个公务员，谁干呢？也不干。所以呢剩下来就难了。所以呢考公务员的路线对于留学生来说呢也是断档啊，虽然依然可以申请，但是毫无必要，除非家里有资源倾斜，否则你自己去考，那真是想都不要想了。那讲了这么半天，其实留学生的出路还有吗？我想呢出路有的。那个是怎么干呢？其实最大的出路还是创业，就别靠别人，自己创业。大家说这个留学生搞副业搞创业怎么搞呢？我想呢这个留学生有一样东西比国内的学生强，就是他有信息的这个偏差。因为呢作为一个真正在外国留过学的同学来说呢，他的外面一定很熟悉，他对外面了解，他对国内也熟悉。那么如果你创业，就是两边的业务当中间人，把这边的东西调到那边，把那边的东西调到这边。如果做买卖，这边的新发明的东西你介绍出国，西方的好的东西你介绍到中国，你搞这个进出口，做这一行呢，你不就有路吗？就创业。除了这个以外，当然搞文创产业，你也可以做这种代沟的差，因为你两样都懂。所以呢现在有些人说啊，对于留学生来说呢，创业最好的出路是把国内的东西卖到那边，把海外的东西卖到国内，来回左手倒右手挑稀罕的有差异化的东西就可以，只要操作得当就可以致富，甚至年纪轻轻就完成了财富的积累。那这个话讲起来，我当然一出口就讲出来了，到底对不对的话呢，就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其实每年海外都有新的东西出来，国内呢也有新的东西出现，这一点呢是留学的人的最大的优势。那么但是有很多留学生的家庭呢不这么琢磨，老喜欢给孩子呢安排就业，有些呢是安排去嫁人结婚娶老婆，这种就业你呢家长啊习惯让你吃环境的饭，就这么多人，每年回来几十万，国内毕业的过千万，大家就在这里卷，你跟这么上千万人，这个毕业生每年在这个市场卷，你有什么优势啊？你如果不发挥自己的优势，你留学的意义在哪里呢？真是靠一块学校的牌子有什么用呢？ 过了一面又怎么样呢？现在二面三面不断的面试就把你切割下去了。所以呢，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还是对这个留学生回国你怎么走出一条自己路的一点建议。当然很多听了的人说，哎呀，我不会创业，那就没办法了啊，这个成功呢总是留给动脑筋的人，如果肯动脑筋又愿意吃苦愿意勤跑，那你一定呢还是有成功的机会的。我只是说现在想在外资企业就业，想在民营企业就业，想在国有企业考公务员，这条路呢，这三条路都堵得死死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的第二段的时间呢，就是讲讲关于这个 OpenAI 啊，因为这个 OpenAI 它开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语言的工具，就是我们叫做 ChatGPT， 这个自从公布以来它已经影响很大了。那我看到的最大的情况呢，就是中国因为有很多企业是付了钱去用这个 OpenAI 的 ChatGPT， 那中国有很多单位，当然中国对于老百姓一般来说是不许翻墙不许用的，但 ChatGPT 其实是太厉害了，所以呢，这个最后呢，中国呢很多企业就买了这个 ChatGPT， 就要用这个 ChatGPT， 但是呢这个中国呢是被列为这个禁用的名单啊，因为中国有很多单位用这个 ChatGPT。 OpenAI 在6月25号凌晨宣布，从7月9号开始，向那些不支持服务的国家和地区的 API 的流量，中国呢就在这个被禁名单里面，因为中国这个基本上对于西方的软体平台全部禁，像 Google 啊 Wikipedia 啊，还有这个OpenAI 的所有的软件呢，都是不许它流动，也不让你赚钱。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别人呢就下手了，就是禁用了，你不要偷偷的用，根本就别用了。那么当时这个消息一传出来，6月25号国产的大模型公司呢应声而动，那么想办法呢就要想啊，用自己中国自己做的 AI 实现自己的自由。那么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老外的不用了，我们用自己的，自己怎么样呢不知道，所谓要做到 AI 的全部国产化，这是现在的一个说法。我们知道海外对中国的人工智能的限制一直存在，但是以前针对 AI 的禁令呢，主要呢是限制英伟达 AMD 的高性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算卡，而 OpenAI 呢这次呢强势的禁用，这个呢就让这个 AI 软件法案呢就另一只靴子落地了。OpenAI 他自己不会说是不卖给中国，他想赚钱呢，这个肯定是美国政府的干预。那么我们现在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呢，就是 AI 是不是能够全部做到国产化，我们做好了准备吗？自从 ChatGPT 发明以来啊，开发以来两年前了吧， OpenAI 的 API 已经向全世界190个国家地区开放，其中不包括中国。不过一直以来呢，中国国内的一些企业和用户呢，是通过自己的技术手段来继续使用这个 OpenAI 的服务，那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对于这些来自中国的流量呢， OpenAI 呢这个它并不是检查不出来，就以前呢它这个你用它的这个 OpenAI 的软件，他难道不知道这是中国的来出来的流量吗？他睁只眼闭只眼，就是让你就做一做。那么但是在6月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份那个规则的草案，这个规则草案呢就是进一步限制美国个人和企业投资中国的半导体啊，投资中国的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的服务。新规则的草案推出，面对越来越明确的 AI 封禁的姿态， OpenAI 呢也都主动的明哲保身，选择加强区域的限制，采取额外措施来阻止 这个不支持美国 API 的这个流量，那么也就是针对中国。那也就是说以前呢你要用我也无所谓，睁只眼闭只眼，现在呢就公开说不许你用了。那么这个呢真正是有点刺破了中国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幻想。到底是什么人和公司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使用 OpenAI 的 API 呢？这个主要有三种啊，我们说中国有哪三种公司要用啊？明明知道不能用还要用，是什么呢？一部分呢就是自研模厂，这些一部分的模厂就做这个新的模型，他们还处在研发阶段，他们调用 OpenAI 的 API， 使用它的 GPT 的这个产品进行模型的训练，数据对比迭代。也就是说我明明知道不能用，我还是用你这个 OpenAI 的这个模型，我来锻炼我自己的模型。我们知道实际上 Google 的 Gemini Pro 的大型的训练也曾经用到了百度文化生成的数据，那大家都互相学习。以前呢就有国内某些互联网公司被爆出经常到 OpenAI 的 API 的最大的访问的上限，也就是已经用到最上限，也是尽所有的能力都去用你这个 OpenAI 来等我们学到东西。不过呢这个今年四月份有些中国的这些互联网公司呢已经呢开始停止这个做法了，太显眼了。第二个就是一些套壳的 AI 公司，我们讲中国的三种公司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第一部分就是自己做模型的这个工厂，他们呢用这个来锻炼自己的算法。第二种呢就套壳的 AI 公司，有些初创的公司为了加速的推出自己的 AI 产品或者服务，它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对这个 OpenAI 的 API 进行封装，改头换面说是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这个就是套壳，用你的壳啊，就说啊，用我的壳包你的产品。实际上呢，用户的每次交互都会通过这个 OpenAI 的 API 调用 OpenAI 的模型来完成，也就是用的是老美的东西，但赚的是你的我的钱，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是面向海外市场的应用开发者，在 OpenAI 所支持的国家和地区，为了跟海外开发者站在同一条起跑线而选择用 OpenAI 的这个 API。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说上面的这个三个群体受到这个禁令的这些影响程度都不高，因为这三种公司呢都数量有限。我们知道随着国内这个模厂的模型基本完善，不再通过调用 API 的方式收集数据，海外应用的开发应用往往需要本地市场的深入了解，因此国内开发者的数量规模也小。相比之下，套壳 API 的初创公司可能受到的打击是最大的。不过通过搬家切换到国内大模型，快速找到能力捷径的替代方案，也能够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所以呢，这个应该来说 OpenAI 更加严格的 API 的限制，它不会给中国的人工智能的 AI 带来很大的动荡，这就讲了不会有很大的动荡，也不会太有人太大的注意。但是这就并不意味着中国的 AI 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从英伟达禁令到 OpenAI 的禁令，他发出的一个鲜明的信号，说这种潘多拉的魔盒一旦开启就关不上了，针对中国 AI 的封锁不可能在短时间被拆回啊！原来不翻脸没事，翻了脸的就事多了。那么还有一些什么牌可以出呢？在封锁的烈度上面，美国官方和 AI 企业的行动呢不断在加强，在封锁的广度上，从高性能的 AI 芯片的底层算力到大模型的底层算法，釜底抽薪的封锁正在逐渐的扩展到 AI 基础设施的各个关键部分。那么
在算力禁运、算法禁用以后，海外想要隔断中国 AI 的发展，还有哪些牌可以打呢？我们梳理一下。第一个，框架。深度学习的框架是支持 AI 算法模型开发和部署的软件平台，对 AI 应用的开发效率和性能有重要的影响。目前国内深度学习框架市场主要是由百度开发的飞桨，叫做 TensorFlow， 由 Google 开发的，还有 PyTorch， 由 Meta 开发的三家主导。那其中有一个是百度，另外两个是美国的，就是 Google、 Meta 的两家。那么这三个的这个学习框架呢，是占了中国大陆 80% 的市场的份额。这三家公司呢，都是开源框架，允许开发者呢自由的查看、修改和使用它的源代码。不过 TensorFlow 和 PyTorch 作为开源平台呢，也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的规则，并且可以通过开源许可证的方式限制开发者的访问。所以呢 Google 和 Meta 在中国呢它受限制的，但中国可以用它啊。第二类就是算子库，包括各种各样的数学和逻辑运算函数的库，在深度学习框架当中扮演着非常关键重要的角色，为了各种算法提供了基础的计算单元。如果算子库是这个闭源的，又归属于海外公司，那么就可以直接的限制使用。开源的算子库也要遵循一定的开源的协议，协议当中呢，往往会规定代码的使用、修改和分发的规则。如果开发者没有获得适当的许可或者权限，也没有办法使用。目前国内的这个百度的飞桨，还有声思这些 AI 开发平台呢，都发布了算子库，就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了。第三个就是数据库了。 AI 界有句名言叫做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垃圾进垃圾出。高质量的数据库对于 AI 算法模型的性能是至关重要的，在大模型时代也不例外。每个领域和应用场景都有专门的数据收集，比方说计算机视觉领域的 MNIST， 我们叫 NIST 或者叫 CIFA 或者 ImageNet 等等， NLP 领域的这个 SQUART 还有 GLU 等等。比方说 AI 的蛋白质结构测试任务所需要的数据集，比方说 CASP，还有 AlphaFoldDB， 还有 PDB 等等。这些数据库呢，为 AI 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料，大部分都是海外研究机构建立的，我们自己的非常少。那么近年以来，中国的 AI 的高质量的数据呢，也在快马加鞭的这个建设，那么来提升。另外还有很多软件，比方说编译器、 IDE 等等，这些软件的工具可以大大的提高开发者的编程的效率。如果被禁止，开发者需要动手完成这些工作，从而导致开发效率低、团队协作困难，甚至影响到项目的进度和质量。所以呢，自从英伟达禁令执行以来，有一些国内的计算厂商呢，就说呢，我们还可以用到特制版的 AI 的芯片，但是的确呢，支持不了英伟达的最新的平台了，所以是有，的确有很大的这个打击。那么现在国内怎么做呢？国内准备两条腿走路啊，国产化替代。那么这种担忧呢，有人有担心的，说这是闭门造车啊，与世界脱节。AI 作为高度全球化的高新科学技术，我们两条腿走路走自己的路，可能是会有问题，会脱节的。所以呢，只能用这个办法。那么无论是芯片禁运或者是 API 禁用，都是以海外国家安全为保证的，也是美国 AI 为领先的。那么所以呢，现在中国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是彻底国产化替代，底层软硬件全用自己的，还是继续参与全球 AI 大市场，更多利用外国技术，这个大家都在想。那么所以呢，这个麻烦了。 当然呢，中国现在的做法，我估计最大的可能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了。一方面想办法用别人的，用不了自己再走路。所以呢，这个国产的这个从角度来说，这个逐渐加码的禁令，这个就说明以前的措施呢还没有这个攻击，那么还没有能够起到彻底阻止中国 AI 进步的效果。那么当然很多人说这样的就说明中国还是很有这个生机活力的了。好的，我们这个题目呢，这个就讲到这里了，因为这里面要讲的东西呢特别的多，我们改天呢再把它浅显的讲一讲。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